一起在神面前为今天的信息我们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也是纪念主你为我们死。主啊，今天的主题也是安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主，也真的是我们是你今天的果子，乃是真的是你就把我们脱离黑暗得以进入光明的人。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也真是愿今天的信息，主啊，这是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降服在恩主的面前，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被你的话语改变。求恩主你与我们同在，也真是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动你的善功，愿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敬拜尊荣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十五章的最后一部分啊。那我们这次之前我们两个星期我们讲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如果我们看今天的内容，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说回顾历史哈，你会发现有哪一些时刻能够引起你的注意，就是在圣经当中的历史。我想通常都是那些神有大能的、大有能力的那样的一个显现，他的能力的彰显，比如说埃及的石灾，比如说红海被劈开，比如说云柱、火柱等等。那这些现象会让读的人印象深刻，我们印象会非常深刻。但是我想说的是，最常见的神在这世界的作为还真的不是这些。神奇妙的作为不仅局限在是超自然的方式展现，而是透过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那他让这些事情好像很自然的发生，一切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这些事情在特定的时间，在特定的地点，在特定的人群当中出现。要让这些事情成就，神要掌管每一个分子的运行，要从十几年甚至上百年前的时间就开始协调每一个分子的运作，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的运作，让他们在特定的一个时刻当中相遇，并且成就神的功。那我们今天要读到的经文就是神奇妙工作的展现。那从最后的晚餐，我们还记得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之间的时间不到一天，转变非常的快。门徒们毫无预备，对耶稣在十字架上毫无预备，对耶稣的死毫无预备，他们现在仍然沉浸在突如其来的悲伤之中。但是呢，天上的父已经预备好了他儿子的葬礼。我们今天要来看看，如果我们说谁应该来埋葬主耶稣基督，你会先想到谁？我们首先应该先想到的是那些使徒，对不对？但他们偏偏不在场，怎么办呢？难道让那些妇女来埋葬主吗？那也不行，因为他们比任何人当时都在悲痛之中。但是不要紧，因为主已经预备，天父已经预备，他预备葬礼的时间，他预备主持葬礼的人选，他预备合适的坟墓，他预备了死者所需要的一切，在人完全想不到的角落里，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切，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切。我们来看经文四十二节。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日。那这个时间晚上哈，我们要说他这里说的晚上是傍晚的意思。那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到六点太阳落山之间，他们称之为傍晚。那主耶稣上十字架时，那天是预备日。什么叫预备日？就是星期五。因为安息日之前，为什么称为预备日？他们要预备安息日的伙食，他们可以在安息日里不必动工做饭。 这是他们所说的预备日。那犹太人的计时方式，我想说是非常有趣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我认为其实是对的，是对的。那与我们现代不同啊，那虽然有的犹太人，以前犹太人有的也是按照我们现代的方式计时，但是传统的犹太人是以晚上六点的时间为新一天的开始和旧一天的结束，就是太阳落山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计算？因为这是来自于创世纪。大家还记得创世纪，当神完成一天的工时，他说什么？他说有晚上有早晨。神不是说有早晨有晚上，是有晚上有早晨为一日。神以休息为一天的开始，做工是休息之后的事情。所以传统的犹太人以日落为一天的开始，耶稣断气是下午三时，离日落进入安息日只有短暂的三个小时，那么他的身体该如何处理，怎么处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位我们想不到的人出现，我们想不到，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人选啊！我们看43节，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那在此之前，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我想你应该没有听过这个人物，一位来自亚利马太的人，约瑟。亚利马太是他的故乡，那我们只知道这个地方是犹太人的城市，但是具体地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认识他，因为经文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来认识他。那根据平行的经文和相关的经文啊，约瑟有四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身份，他有四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身份。第一个身份，经上说什么？他是尊贵的义士。什么意思呢？他是耶路撒冷议会的议员，这个议会是犹太人的最高权力机构，由70个人来组成，其中的人员来自祭司长，还有大祭司，还有著名的文士和律法师，还有一些各支派的长老构成，共同建立了这个最高的法庭，同时也是最高的行政机构。那耶稣在天亮的时候，当天天亮的时候，他就是被从大祭司房带到这里，经过了一个刑事性的审判，然后继续定他有罪。那约瑟是这70人议会当中的议员，但是圣经给他一个很特别的评价，他称他为什么？称他为尊贵的义士。那有人觉得，哦，这应该是形容他的这个社会地位是尊贵的，但是不是这样的。社会地位尊贵的人很多，但福音书里从来没有称他们为尊贵的。大家还记得吗？祭司长，圣经有称他为尊贵的祭司长吗？大祭司有称他为尊贵大祭司吗？没有，圣经没有称他们为尊贵的。那路加福音补充说在23章说，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那事实上尊贵有何宜的意思？约瑟他被称为尊贵，是因为人们尊敬他，他所做的事情符合他的职分，他做合宜的事情，他做了一位义士该做的事，作为一个议员该做的事情。那作为领袖，他们应当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百姓的益处，这是约瑟做的事情，所以他受人的尊重。虽然他在耶路撒冷议会里，但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众人所谋所为的，他并没有服从。那这个议会呢，是投票来决定的，70人投票。也许约瑟没有投那赞成的一票，也许他根本看见这个审判根本就没有参加，也不想参加。那这其他的义士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益处，但是这不是尊贵的义士所做的事情。约瑟没有服从。那么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身份？因为在神的护理当中，约瑟的身份对埋葬基督有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有高贵的身份有什么用？这让他可以来到比拉多的面前。 难道我们要指望其他门徒和那些妇女来取走耶稣的身体吗？不可能的，他们身份卑贱，我想说他们连见比拉多都是不可能的，门口的门卫都不会让他们踏进去。但是有一位尊贵的义士，他有这样的身份在这里，他可以轻易的让士兵引荐他来见比拉多。这个身份是神为要预备埋葬基督所用的。第二个身份，约瑟的第二个身份，圣经说他是等候神国的人。等候在那个旧约当中，他其实是有欢迎的意思，等候欢迎。那有人问，难道犹太人不都在等候神的国吗？他们不都在等候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过来去来吗？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犹太人的行动上，我们看见他们没有真等候神的国。他们难道认不出神国的王吗？如果他们真是等候神的国的人，他们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没有，不会的。他们等候的是一个能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统治的人，他们欢迎的是一个地上的国度，他们等候的不是神的国度。等候神的国的人在意永生，不在意今生。所以等候神的国的人，他可以非常容易清晰的能够看出来谁是从神那里差遣而来的。那这也是为什么约瑟会成为门徒的至关原因，他等候神的国来，他认出了弥赛亚。这是第二个身份。约瑟第三个身份，在马太福音中记载了，27章，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第三个身份，他是财主。约瑟不仅承担着耶路撒冷议会议员的职责，受人尊敬，同时他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从后面的经文，约瑟带耶稣的身体去坟墓，那座坟墓是怎么出来的？是在磐石中开凿出来的。建造这样的坟墓需要极大的费用，而且经上告诉我们，特别告诉了我们一点，告诉我们那个坟墓是新的，从来没有用过，从来没有埋葬过人。这个对我们文化背景来讲，我们很难理解，对不对？因为坟墓还有旧的嘛，坟墓不都是一次性的嘛，就把人埋葬那里。那这个是我们华人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讲，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永久使用这样的坟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曾经买下了那块地，买了那个山洞，埋葬自己和萨拉，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财主。但是平民百姓没有经济能力买一个山洞，更何况还要在这个磐石当中开凿出这样的一个洞穴出来，这是非常大的经济财力消耗。所以他们怎么办？他们会将这些山洞重复使用，他们会将他们平民死后会把这个身体放进这个山墓穴里，等过很久的时间之后，他们只剩下骨头，他们会打开这个洞穴，把骨头拿出来放进罐子里埋葬，那这个洞穴就可以再次被使用了。那这个是犹太人一般使用这个墓穴的方法。但是像约瑟这样的财主，他完全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买一块地，并且花钱开凿出来山洞。只有财主才能负担得起这种开销。那个山洞是完全是新的，就是为了死后他可以葬在里面。原本约瑟是想他葬在里面，然后这个山洞恰恰在哪里？十字架的附近。神在万物的护理当中，让这个墓穴有了更大的作用。如果你读过以赛亚先知对基督的预言，你就知道，你就能够看见神怎样使万物一起连同的工作。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看到在圣子来之前的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在53章的时候已经预言了弥赛亚的埋葬，说什么？以赛亚书53章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比拉多查不出来耶稣的罪行，议会也查不出来，他唯一被定罪的原因是因为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真理。他们将他与罪犯钉在了一起，在木头上，然后他们还指望要把主的身体像恶人一样扔进那个坑里，恶人的坑里。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什么？主的身体被一位财主带走了。预言说与财主同葬，这不是说他和财主一同死在那里，不是，他是说耶稣埋葬的时候是与财主在一起的，是按照财主的规格由这位财主来下葬的。这是需要多么精准的掌控，埋葬主的人需要能够要到主的身体，埋葬主的人需要是一位财主，让死去的身体免于和罪人一样的代价。那神对罪的愤怒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彰显，当主说成了，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既然已成，他死后他的身体和主的灵魂必不和罪人一样、恶人一样一样对待。在最黑暗的时刻，父神将他的身体受尊荣的处理，不是交给那些撒旦的仆役。神预备了合适的人，预备了合适的身份，预备了合适的财富，预备了合适他们归向主的心。在指定的时间里，他甘心乐意地成就了700年前的预言。那这些的微妙的掌控是妙不可言的。世人称它为巧合，但是只有我们认识真理的人，我们知道世界没有巧合，这是在神护理之下的细心照料。神真正能力不仅是在超自然的事情彰显，神真正可怕的力量是在于这个世界的一分一秒，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伏在神的掌管之下，在不知不觉中，在似乎很自然发生的事情的事件当中，世界就朝向神旨意的方向发展。在精准的时间里，精准的人物，精准的地点发生了，成就了神的旨意，这是令人畏惧的力量，这是令人畏惧的力量。我们来看约瑟的第四个身份，他第四个身份是主的门徒。马可福音呢，没有清晰说明这一点，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描述。在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的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难怪我们之前没有看见过约瑟，因为他是暗暗的做门徒。耶稣的门徒不知道，耶路撒冷的议会也不知道，但是主知道，天父也知道。那我最近呢，我看见了一档关于中东一些部分国家弟兄姊妹他生活的一些纪录片哈。我记得印象，我忘了具体是哪个国家，可能是伊朗，也可能是中东的某个国家。他们在那里将公民分成了三个等级，第一等的是伊斯兰信徒，基督徒是所有等级中最低的。那他们会怎样呢？最低的等级的公民呢，他们不被允许从事任何的高层和技术职业，他们当中人最多的最多做的是掏粪的工人，他们处理那个粪便，要掏粪挑粪出来。所以在这些国家当中有许多信耶稣的人暗暗的做门徒，因为他们若公开自己的信仰，他们一会被伊斯兰教的家人赶出家门，也得不到很好的生活保证。这个事情不仅在中东，在印度一些地区，因为种姓制度，他们信从基督变成基督徒就可能会被众人杀死。在中国，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我曾经也认识一个人，他很喜欢来团契， 但他不来主日的崇拜，我邀请他很多次，他一直不来，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来了，然后我送他去机场，然后他告诉我，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来的时候成为访问学者，他签了一个合约，是在国外是不能出席任何的宗教场所，所以他尽管有对福音的渴望，但不肯来到教会。还有一些来到我们这里的访问学者，我们之前都可能都认识过，是接受了洗礼，回国暗暗的做门徒。我这样说不是说赞成他们的做法，不，这个是绝对错误的选择，这是非常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真实的情况，这真实的情况就是许多门徒需要经历从暗中到公开的转变过程，他们需要经历这个过程。那么是什么，我们要问，是什么促使约瑟暗暗的做门徒？那是什么让他不能像彼得那样光明正大？是什么使这些人要暗暗的在那里做门徒？我想原因很简单，因为约瑟害怕犹太人。约瑟的案例是我们所看到的在暗中做门徒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一个例子，但是他是少数中的少数。暗暗做门徒，我跟大家说，最容易扼杀你的属灵生命。有多少人最后暗暗做门徒，成为了世界一部分？有多少来这边听福音受洗的访问学者，回国以后销声匿迹，几年以后你会看到已经物是人非。其实许多时候暗中做门徒的人，他们会有一种想法，他们会认为自己很聪明，他们会认为我可以保全现在我所有的，同时又可以做主的门徒，这个岂不是非常美的事情吗？我既可以不受逼迫，我又可以不丢掉我的信仰，这实在是个妙招。但是在主的教训里和无数的实际案例当中，他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脚踏两只船前行，你最后一定会丢掉一个的，你要么丢掉世界，要么你就丢掉主。主说，在人面前否认我的，在那日我在父面前也必否认他。到最后你不得不选择一个。可惜，更可惜的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方法不会让你保全两者，而且它会让你承受更大的亏损。如果你是主的门徒，你终究有一天你要站出来承认你的身份，否则你不配做主的门徒。而那一天你仍然要付代价，而且你要付更大的代价。你知道暗暗做主的门徒要失去多少的祝福吗？我们看一下约瑟失去了什么。这三年他到底失去了什么？这三年约瑟可能从来没有跟耶稣对过话，但那些明明跟随主的人，那些门徒天天可以跟主对话，不是吗？可以天天听他的教导，不是吗？你知道主对他这些门徒在私下里传递了多少天国的道理吗？约瑟是等候神国的人，他特别想听到这些，但是他听不到。这些门徒，光明的门徒，与主同住，与主同吃，与主同行，四处传道，比任何人都认识救主。这个他们见证每一个主行的神迹，这个是连犹太人列祖，包括后来之人想都想不到的恩惠和恩典。但是约瑟却放弃了，因为他害怕犹太人。还有一点，暗暗做门徒的人，你会失去神应许的喜乐和平安，你会失去的。当我看到在中东生活那些基督徒的纪录片的时候，那些公开身份自己身份的基督徒，他们做着最肮脏的工作，但他们脸上却洋溢着最灿烂的笑容。当他们聚在一起唱主的圣诗的时候，你可以从他们神情之间看见那洋溢出来的喜乐，那个是假装不了的，那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暗中做门徒的，你原本的想法是什么？你是想贪图安逸，不是吗？但是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得到的是内心的煎熬， 你良知会像个躁动的雄狮一样，因为圣灵不会让你的良心平息的。你以为你暗暗做门徒，万事都可以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你在使圣灵担忧，你的良知会责备你，你没有办法睡觉，你的良知会将你的灵魂撕碎，你会失去平安，你会失去喜乐。这个是何必呢？何必呢？我们如果听到这道理，我做暗暗做门徒的，我们当中的这些约瑟，如果你听见你的同僚谩骂基督，他用假见证陷害他，污蔑他靠鬼王赶鬼，你内心难道不会翻腾吗？难道你内心能按耐住良知吗？如果你不愿意与恶人同谋，既然你不是他们的一员，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反驳呢？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呢？你的沉默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弟兄姐妹，你的沉默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它只会让你的内心多一份煎熬，多一份煎熬。不过弟兄姊妹们，我还有话说，我们这些光明正大做门徒的，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不要轻看暗中做门徒的人。你知道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在耶稣受难和羞辱当中出现了两类门徒，一类是明明跟着主的门徒，他们早早的跟随，从同吃同住然后同行，听进了很多教导，受了最多的训诲，他们理应当是最坚定的人。但是当主耶稣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竟然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这是众叛亲离的时刻。但是就是这个时刻，隐藏在暗处的从未被人所知道的那个人，他站了出来。他曾经是胆小的人，他曾经是可能是我们这些门徒鄙视的人，是不被看好的人，谁会想到他们的存在呢？但是他们在众人软弱的时候成为了刚强，为主站了出来。做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终点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我们想想，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可以相对轻易地抛下眼前的这些，相对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拥有的其实并不多。我世上这些使徒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真正计算过代价的，他们的信心是真的，我们无可否认，但他们的期待是错的。你还记得门徒们争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争论的最多是什么？谁在神国为大？他们一路都在争吵那些。他们真的知道跟随基督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完全知道。他们幻想的一片光明，幻想着路上有荣耀，人们会向你表达肯定和赞扬。很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有同样期待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会承受来自其他人，甚至是来自其他基督徒的轻视，会承受来自其他基督徒的轻视，他们会露出的是惊讶的表情，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期待错了，弟兄姐妹们，他们期待是荣耀，是富足，甚至是一个咸鱼翻身的机会。他们是小小的百姓，他们没有金钱，他们没有权力，但跟随神国的王难道不会使他们受大的尊荣吗？大家看看犹大不是渴慕财富跟随主吗？但他失望了。其他的门徒有真信心吗？有，但他们不也渴望跟随主带来荣耀吗？但结果迎来的是什么？是迫害。所以他们在耶稣迫害的至暗时刻，他们就躲了起来，他们躲开了，他们不敢承认，跑开了，害怕犹太人，不敢出来。但是对于约瑟，他的处境是非常不同的，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大家有想过吗？其他门徒大多是渔夫，对不对？是没有人在意的平民，没有荣耀，不是公众人物，但跟随主让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让人们因为主的缘故来找他们。 很多人来找耶稣，想见耶稣，都是透过来找门徒。在耶稣上十字架前，还有外邦人、希腊人来找门徒，为了让他领他们见耶稣。他们尝到了被人重视的感觉，他们变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约瑟不需要，他不需要借着主来尝他被人最看重的滋味，他本身就是尊贵的意识。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他已经被众人所知，他不需要借着这个来跟随耶稣。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被人看重，跟随耶稣的他跟随耶稣的原因，比那些门徒跟随耶稣的原因要单纯的多得多。他跟随主完全出于信心，但是其他门徒呢，他们跟随主也是出于信心，但是还混杂了属世的期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约瑟的角度再想，那些出身渔夫的人，他们本身不富裕，他就算有一些相对富裕的，但是他们还要自己做工。那其他的更贫穷，他们的财富加一起也不够买一块地，然后在一块磐石里开凿出来这个墓穴。他们比财主更容易放下眼前的一切，因为他们本身拥有的并不多，但对于约瑟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拥有的越多，就越容易被捆绑，所以他们跟随主终点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起点却是不同。约瑟面临的挑战和阻碍以及要付出的代价比他们大得多，这也是为何他有信心跟随主，但是却是暗暗的跟随，因为他们的信心还不足以让他们舍弃一切，不足够。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些人，不要轻看这些人，因为我们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方向是一样的。但是呢，约瑟最后怎样站出来了？我们看第43节，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经文说，约瑟的行动实际上他有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说是放胆。放胆在英文版里是拿起勇气、拾起勇气、鼓起勇气，这个动作不是无意的，这个动作不是轻松的，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行动。就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叫无知者无畏，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无知的人和刚出生的牛犊不怕这些危险，是因为他们对所要付出的代价毫不知情。他们的无畏是出于无知。如果世界上任何人哪怕经历一分钟的地狱的可怕，他不会，世界不会，就不会有人不畏惧死亡。为什么世界这么多人不怕死？因为人们对地狱的可怕一无所知。真正的勇敢不是因为无知，而是明知代价却要付出代价。约瑟的放胆要去见比拉多，这是向前迈了一大步，是他跳出暗中做门徒的深渊。这个跳跃需要思考，需要反复的祷告，需要反复的计算，然后受神感动的决心，他去求耶稣的身体。大家知道这对约瑟意味着什么吗？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吗？约瑟比任何人都知道犹太人对耶稣的态度。耶稣刚出名不久，这些人就一直想要杀他。门徒也许当时没那么清楚，但是约瑟非常清楚，因为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耶稣的问题可能已经在耶路撒冷议会上讨论过无数次了，他对这些人对耶稣的仇恨了如指掌。现在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要杀掉耶稣，而他们当中一员站出来，也要向他表达敬意、尊敬和爱意，他们立刻就会意识到这家伙是跟耶稣一伙的，这家伙是我们的敌人，他是跟随那个假先知耶稣的。约瑟会立刻失去在耶路撒冷议会的位置，从被人尊敬突然变成被众人唾弃，他将失去自己的事业，他将失去自己的前程。难道这个不需要勇气吗？还有，耶路撒冷议会早就决定了一件事情，那些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 会怎样？赶出会堂，他们会被赶走的。大家还记得被耶稣医治的瞎眼之人吗？他们来问这个瞎眼之人，还把他父母找过来了。他父母说，你去问他吧。为什么？因为在约翰福音记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了，若有人认耶稣为是基督，要把他赶出会堂。谁商议的？谁有权把人赶出会堂？不是最高的耶路撒冷议会吗？约瑟是七十位中的一个，他肯定知道，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他知道这群人会在得知他作为门徒会怎么样对待他。约瑟失去的不仅是一份工作和前程，这是小事，他将失去他在犹太人社群当中的社会地位，他被视为异端，会被会堂中赶出来，连同家人也会被他牵连，除非他们跟约瑟断开联系，否则他们也要被牵连。约瑟还有是一个财主，他们把他赶出会堂，他的财富不会得到幸免，他会丧失大量的财富，变成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约瑟对这些代价太清楚了，他太清楚了，他知道当他求比拉多给予耶稣恩惠的时候，他知道不久之后这些结果就会发生。难道我们会指望大祭司和祭司长找不出来是谁带走了耶稣的身体吗？他们想让他抛尸荒野的，想让他像恶人一样被火焚烧，被野狗吃。当他们来找比拉多要封锁坟墓的时候，他们轻易一查就知道是谁埋葬了耶稣。约瑟一旦做出这个举动，他的身份会立刻浮出水面，众人都知道那是约瑟的坟墓，他们会找他问个清楚。他们知道约瑟知道他在一瞬间他所有拥有的一切会变成零。难道他不需要拿起勇气才能这么做吗？还有，大家觉得约瑟向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有多大的把握？他一定能要到吗？啊，那真不一定的。罗马人有对犯人身体权利去做任何的处置，最简单粗暴的就是扔到坑里，犯人的坑里烧，或者被狗野狗吃，这是迫害主的人想看到的。通常罗马人不会将罪人的尸首给人的，就算给，是给亲人而不是给一个陌生人。虽然约瑟是一个耶路撒冷的义士，他有资格去见比拉多，但是我们也别忘了，比拉多是被这群人要挟着杀掉耶稣的。虽然他自己洗不开这个罪名，但是对一个高傲的罗马人来说，对要挟他的人他会感到厌恶至极，他有千百个理由拒绝约瑟。约瑟不是耶稣的亲人，与约瑟是议会的人，他们要求太多了，一会儿要钉死耶稣，一会儿要改十字架上罪名来，然后后来现在又来要尸体，比拉多感到厌烦。也许约瑟的唯一机会是告诉比拉多自己是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这样做，但就算告诉了又怎么样呢？约瑟暴露自己的身份，谁知道比拉多会怎么对他呢？他不知道，是他承担着非常高的风险，但是他这样做值得吗？值得，为主牺牲，为主付出代价，总是值得的。那么结果怎样？我们看44-45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那我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约瑟都看在眼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过程，否则他不会知道他耶稣离世了。他放胆去见比拉多，而神在他的护理当中成全了他所希望的。虽然约瑟为主付代价有点晚，但是还不是那么晚，神仍然使用了这位肯为主付代价的门徒。在主活着的时候，他不能走在主的身旁，但至少在耶稣死的时候，他站在主的身旁。神在主最需要他的时刻 使用了他，神让他来安葬他的身体，成就700年前的预言。虽然他本人也许意识不到他是以赛亚先知口中预言的那位财主，他自己可能意识不到，但他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居然能够被神使用，成就那700年前的预言，这一切的代价值不值？太值了，太值得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为主忠心付出，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什么果效，我们的做的工也许在你眼里也不是那么起眼，但是总有一天在地上，也许也在天上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为主付出的代价在神的护理之中如何祝福周围身边的人，你将会获得极大的欣慰。你会醒悟说，我当初这么做太值得了。神的护理往往就是在你按信心而行的不经意之间成就他的功，而你必将享受你将来做工的果效，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但另一方面，我还想对胆怯的不肯付代价的弟兄姊妹说，你必须拿起你的勇气，你必须付上代价，你必须站出来的，朋友们，否则你永远不会被主使用的，你不会被主使用的。你能够想象如果约瑟这一次没站出来他会怎样呢？他会在神眼里变得毫无用处，毫无用处。神呼召我们成为盐，成为光，灯却放在桌底下他就一无是处。不肯付代价的门徒也是这样的。耶稣曾对老底家教会说了一句什么，他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来。老底家的温水或冷或热都是有用的，都是有用的，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唯独不冷不热的是有毒的，是有害的，是要吐出来的，是不能饮用的。主说，我必把你从口中吐出来。弟兄姐妹们，一个不愿付代价的门徒和这不冷不热的水是一样的，在神眼里毫无用处。他既没有胆量走成圣的路，也不敢让主的光显露出来照亮别人，主会把他吐出来的。朋友们，你们必须成为主眼里有用处的人，不管你多大，你都要有用处。有的人担心啊、哦，我没有恩赐；有的人担心啊、哎，我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但是你不需要担心，你知道吗？因为是否能被主使用，不是在乎你的恩赐和才能的，而是在乎什么？在乎你肯为主让他使用你，你付上多少的代价。恩赐、才能在圣灵的赐予下，不过是弹指之间的作为。但你肯迈出那一步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肯像约瑟一样付这样沉重的代价，那么你也会按照神的方式被他大大的使用。正是因为其余的门徒不肯付这样的代价，所以在主最危机的时候他们成为了一群无用之人。也正是因为约瑟肯付出这样高昂的代价，他才在主最需要的时刻成为一个有用之人。神在万物的护理当中，他成了那个预言里的财主，这是何等尊荣的事情。如果你想像约瑟一样被使用，那么你要付出代价，而且早早的付出代价，早早的付出代价。约瑟的胆怯让他错失了太多的祝福，他是我们的警戒。那么现在我还要问另一个问题，对于约瑟，到底是什么让他有这么大突然的转变？我们都知道这个转变绝对不是人立志行善这么简单的事情，勇于承担代价绝对不是口号。约瑟的转变毋庸置疑，我们都知道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问，什么事情是懦弱的约瑟发生了转变？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答案显而易见。约瑟既然能知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刻，说明耶稣死的时候他就在场。他也许和法利赛人和文士站在一堆，也许站在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两个原因， 影响他的改变。第一，耶稣在十字架上伴随发生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些事情震撼到了他。耶稣离世的时候，百夫长都感到惧怕，在马太福音当中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的人看见地震并经历所经历的事情，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样的恐惧既然能在一个不敬虔亵渎神的百夫长心中发出，何况一个暗暗做门徒的约瑟。这是可怕的一天，从正午到下午三点，天地黑暗，太阳无光，明明这应该是一天中最亮的时刻，黑暗笼罩大地。当耶稣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出去，地动山摇，坟墓被震开，磐石裂开，至圣所的幔子也被撕开了。这样的现象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约瑟目睹了这一切，他确信这是神的儿子，这是弥赛亚。而他怎样在高位作为议员，却从来没有为耶稣辩护过。大家记得以斯帖当中莫迪改怎样对想退后的以斯帖说什么？他说，你莫想在宫中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免得这祸，此时你若可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约瑟在这个位置却没有为神的儿子辩护，他害怕犹太人，但他看见了现在眼前的场景，他意识到神安置他在高处，他再保持沉默不为神的儿子做什么，他岂能逃过神的愤怒呢？惧怕可能是他转变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说，我相信惧怕并非是他转变的主要原因。我相信真正刺激耶稣反转的事件，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圣洁的生命。他听见主说的话，他看见主如何承受羞辱，基督在被迫害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他没有在十字架上辱骂，没有仇恨，没有抱怨，十字架是羞辱的时刻，羞辱成为了许多门徒跌倒的石头。他们在耶稣受羞辱的时候非常软弱，但是耶稣的羞辱却成为了坚固约瑟的磐石。为什么？因为约瑟对基督没有错误的期待，他没有指望跟耶稣是一路荣耀的，那些他已经有了，他没有指望跟耶稣能得到财富，他已经有了。怀着错误期待的门徒无法接受基督受辱就躲藏了，但约瑟看见基督受辱时圣洁的彰显，他就刚强了起来。大家知道什么样的人最难信主吗？我们也许都有经验，我们许多人信主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些困难和软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认识主，主成了我们力量和希望，我们经历他的作为。但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缺少权力，他们不缺少尊荣，他们不缺少金钱，我们会觉得这类人是最难信主的，因为他们一无所缺，让他们感到骄傲。但是这不是说他们中间就不会有被神拣选的人，但如果有，他们寻求主的心是非常单纯的。他们好像一无所缺，但他们缺少的是圣洁的生命。当他们看见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那里的时候，他们会俯伏在神面前说，这世界真有神。他们要看见的是圣洁的生命，而这样的时刻在羞辱的时候是被彰显出来的。他们转向基督。约瑟没有对像门徒那样对主错误的期待，所以主的羞辱恰恰成为了坚固他的磐石。那我们不清楚约瑟是否真的完全明白，这个时候是否真的完全明白耶稣受死的意义，但他一定可以看出耶稣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耶稣不仅是圣洁的，他的死还是为了我们。那么我们怎么可能还允许自己为自己而活着？大家知道吗？约瑟的转变，他的本质是什么？他的本质是对罪的悔改。在耶稣的事情上，他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他没有为主辩护，他没有害怕犹太人，选择了沉默，他为自己而活。而这个时刻他意识到为自己而活是一种罪， 他在圣洁的主面前看清了自己的罪，他必须改变。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不肯付代价，那么你的生命是自私的，这是你的罪，是你要必须解决的。如果你拿不起勇气，你就学看看约瑟身上，你需要更多的来认识主，尤其他圣洁的生命。当你看见神的圣洁越多，你看见自己的污秽越多，你看见自己的污秽越清楚，你就越不能容忍自己活在罪里。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会给你勇气脱离为自己而活的生命。如果你的主为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怎么能不付出为他付出任何的代价？自私是罪，为自己而活是罪，我们必须要悔改。那说完约瑟，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葬礼，46-47。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了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莫达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那约瑟去取身体，又带细麻布来包裹，带到了坟墓。那约翰福音中记载，这个坟墓正好是在十字架旁边的一个园子里，是父神预备好的，那可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安葬耶稣。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啊，那马可福音没说，但是我觉得需要提，是在约翰福音19:39提到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尼哥底母我们应该都熟悉，之前出现过，他也是暗暗的来找了耶稣。那尼哥底母和约瑟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暗暗做门徒，他们具体什么时间成为门徒我们不知道，但是约瑟和尼哥底母应该是一个，他们是彼此交好的朋友。因为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尼哥底母其实应该是同样在场的，否则他无法预备100斤的末药和沉香，那是很多的，他需要时间去预备。还有可能尼哥底母呢和约瑟呢看见耶稣的死以后，他们快速地进行了分工，约瑟利用自己的身份去要主的身体，尼哥底母同时迅速去预备末药和乳香带到预定的坟墓里。那这个是一样的，他与约瑟其实一样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从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见了，确实就记载了尼哥底母后来受到了逼迫，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后代也受到逼迫。那约瑟应该是受到了同样的迫害，他们为主付出了代价，但是他们成就了非凡的美食，非凡的美食。整个过葬礼的过程由约瑟和尼哥底母进行，是照犹太人安葬的礼仪，他们按照自己最大的程度尊荣主。那些妇女呢，来不及预备什么，他们在远处，他们只有悲痛，他们默默地观看，但是神仍然有美好的旨意在当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妇女第三日要带着自己预备的香膏来安葬耶稣，因为他们要表达自己的爱意。那时候他们没有时间预备，但是第三日他们来到这里，但等待他们的不是冰冷的尸体，而是复活的生命。正是因为他们返回，他们得以见证主的复活。那最后我想用简短的时间说一下最后一点啊，对于信的人来说不需要多说，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这一点必须要提及。世界为了掩盖真理，特别是耶稣的死，特别是耶稣的复活，他们用了非常多的手段，撒旦用了很多的谎言去否认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有的称耶稣没有真正的死，他只是晕厥了。有的人说上耶稣的上十字架的不是耶稣，而是别人，门徒把他们认错了，这是古兰经里说的这种说法。还有的说他们看见耶稣的死和复活都是一种集体性的幻觉和心理作用。那我其实不太想花多的时间来谈论这些愚蠢的想法，这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我只是想说，耶稣的死是经过众人的验证，耶稣在那个时代是公众人物，没有人会把他认错。他 他的死是经过在场妇女的验证，是经过在场仇敌的验证。那些仇敌巴不得他死掉，而且他会确认他死掉。仇敌经过仇敌的验证，经过专业刽子手和百夫长的验证，经过约瑟和尼哥底母的验证，事实历史就摆在眼前。那不信的人，想质疑不因，想不想信而不断质疑的人，我们就任由他吧，我们不需要去理会他们的想法。但耶稣的死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结局不是埋葬。埋葬是为了什么？是新的开始。埋葬是为了复活。麦子被埋在土里是为了什么？让它绽放生命，结出更多的籽粒。耶稣的死放在坟墓里是为他的复活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约翰福音12章2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第一粒麦子死了，埋入坟墓。我们现在看一看，今天我们这里的就是他结出的籽粒。而且主告诉我们要效法他。他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如果主牺牲是为了他的门徒，我们就不能再为自己而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你如果爱惜眼前的一切，不肯为主付上代价，你不能成为主的门徒。那些服侍主的人，主走在哪里，你要跟在哪里，是不是？如果主牺牲自己走进了坟墓，那么你要跟着他去到那里。你不可远远站着，在那里暗暗的做门徒。如果你想侍奉主，就要站在他的旁边，站在他的旁边要付上代价。如果你乐意付上代价，你会在神的护理当中一样，在他的这整个的奇妙的计划当中和他的全能当中，你会被他来使用，而那做工的果效会伴随着我们，会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父，我们在你面前看见约瑟如何从暗中出来，为你站出来，扔下一切站出来。主啊，他在你的护理当中，因为主啊，真是他乐意放下自己，真是成就主你的美善的旨意。你也这样大大的使用他，这是何等的欣慰。他是主你预言中那位财主。我们今日也在你面前祈求，主啊，原谅我们的小心。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在伊斯兰国家中，在国内，或者在各样其他的地方，在印度等等的地方，那些在暗暗做门徒的，他们承受着很大的风险，他们承受着将要被赶出或被杀害的威胁。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出来，我们必须承认你，我们必须站出来做主的你的门徒。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你圣灵赐给我们力量，能够使我们乐意付上这样的代价，为主站出来，成就主你美好的旨意。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的信心小，我们信心不足，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真的是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位。这是在主你的护理当中，我们真的是凭信心按你的旨意，主啊，使用我们，大大使用我们，能够成就主你的旨意，成就你的功，也真是使我们在与你同工当中得着喜乐而欢呼，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成就的事，也真的是将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